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加拉太书我们已经看到一半了啊，加拉太书有六章，现在我们进到第四章，已经看了一半啊。今天啊，我们就看到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做传统的一些捆绑，不要被他捆绑使我们得不到基督徒应该有的自由，应该有的释放。我们知道一个很容易捆绑住我们的，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就是迷信啊。迷信呢，对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束缚啊。迷信呢，使人失去了自由啊，在恐惧里边去生活。大英百科全书的字典对迷信的定义是这样的，他说这是一种基于对未知的事物或者是摸熟的恐惧的一种信念，使人相信某种力量可以带来幸运，也是可以带来不幸。我们中国人很可惜，到了21世纪仍然是深深受到迷信的影响我们有些人都看到了害怕某一种禁忌犯了一种禁忌就不好运了然后风水不好日子不利等等，常常呢就是自己，就是知道自己很害怕得罪了某一种力量，就是灵界的一种力量，就引来厄运，就没有平安当生命里边我们发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或者是不幸的一些事，我们就不用想办法去怎么样解决它面对一些不好的事，我们怎么样努力的去解决它不用这个方法，我们反而呢就走了一个迷信的路，就在看看我们犯了什么灵界的力量除了使社会不能够进步之外呢，也是连累了很多不幸的一些人。例如一个奶奶，她生病了，她就责备这个光进门的一个师傅她的脚头不好就是她进来了我就生病。然后这一个丈夫年轻的时候死了，就责备他的太太，他的命硬他的命硬，就克死了他的丈夫等等我在做小的时候家里边很穷我的爸爸他有资格做一个小学的老师，但是呢那个时代是1960年代初香港呢经济还没有起飞，香港的经济起飞大概是1960年代的后期到1970年代的早期的时候，所以呢我的爸爸找不到工作，根本没有机会去教书，他就当起小贩来了，就是卖东西。在我的家门口出边有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每个晚上呢那些小贩就把他们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就我们叫摆地摊就是地摊就在那里呢卖东西我的爸爸回又在那里做卖东西然后卖那些翻版的唱片，我还记得还有一些假的东西我们有一个牙膏叫 Colgate 他们就卖一种叫 Colgate 牙膏那个时候我只有6岁吧大概是1961年62年的时候，所以呢我的哥哥我的姐姐就看住那个摊位但是呢我就不用所以我就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那个时代呢6岁的小孩就可以走来走去了，没有问题了现在呢我见到12岁13岁的孩子连过马路也不懂就是爸爸妈妈都害怕了，不要小心。我的印象很深，就是在那个很多小贩摆卖的地方有很多迷信的事都发生很多人求签就是求神问卜就是。还有一个我记得，就是他常常找到生意的，就是有一个看相的人，看面相的人，他每就坐在那里，有人走过的时候他就拉住他的手说朋友我看人的 眼眉中间呢、啊、有个乌云满布啊，就是黑的啊，所以呢你很不好运快来了，你快坐下来啊，我替你消灾解难啊，然后两块钱啊，坐下来就给他两块钱，所以呢他真是很灵光啊，因为那个人就破财了啊，少了口袋里边就少了两块钱。迷信，当我长大一点的时候，香港的经济改善了，政府就有钱给我们 那些穷人呢，就盖房子，就是政府的公寓啊，廉价的公寓啊，我的家就搬到公寓里边呢，是一个改进，然后在那个公寓里边呢，就有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呢就有26个单位啊，一家一户对住的啊，小小的一个单位。然后呢，很奇怪的就是每个单位的前边都有一个香炉摆在那里，就供奉一个叫地主公公啊的人啊。每一家都是这样啊，我们儿童精力充沛嘛，都在走廊里边追追逐逐了啊，就是跑来跑去。有一天，很不小心，我就一脚就踢翻了那个香炉啊，然后那个地主公的那个神牌啊也翻倒了。和我一同犯的儿童就说：“哦，你不得了啊啊，你地主公公就不放过你啊，你要未来的几天你要小心啊。”啊，我那个小小的心灵还没有信耶稣啊，那个时候呢，我都害怕了好几个礼拜。迷信真是影响个人，迷信也影响了整个国家。在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还在清朝的时候，那个慈禧太后，她迷信茉莉啊，她都相信那个当时是一个秘密组织的一个义和团。啊，他们相信他们的成员呢、啊，他们施法之后呢，就能够刀枪不进，啊，所以呢，就能够把压迫中国人的外国人全部都赶走，甚至消灭他们。所以呢，他就相信这样，然后他就主动在1900年的六月，他就主动的向西方各个国家宣战。那个这么弱的一个中国，在哪一天竟然6月23号吧，如果我没有记错，就向各个西方的国家宣战，然后呢就派兵攻进他们的大使馆，然后我们都知道了，念历史的我们都知道，就引来八国联军进北京，很多的苦难都是因为迷信产生。然后在这个同时的时候，中国这个教训日本没有学到，在同时的时候，在日本这个地方，国家神道的观念慢慢的兴起来，他们相信他们大和民族是上天命定他们要统治这个亚洲的一个民族，而且他们的天王啊，就是日本的天皇，就是天神降世下来要主领他们，就要做统治者的这个信念。而且他们相信，如果一个军人啊为天皇战争而死，他们就能够进到当时的叫镇国神社里边，就有一个位给他。然后他们就享受好像我们中国人做西方极乐啊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时间啊，所以呢他们全国的人们呢就是如痴如醉的，就是进行他们的扩张主义。然后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这个迷信的观念，迷信他们大和民族，迷信他们的天皇是天神降世，结果迷信带来亚洲的人民，带来我们中国的人民，其实也带来他们日本的人民很深很深的痛苦。 然后到了21世纪，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迷信里边还在进行。我们看看印度，在印度教里边，人民分成5级，是奴不可破的一种观念，这是最高的，就是祭司级啊。然后下边呢，就是君王、贵族，然后就是一些战士，打仗的战士。然后第三级呢，就是商人、技工和官吏，一般的官吏。然后第四节级的人民呢，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然后最低的就是叫不可以摸的一种，就是贱民啊，下贱的人民。那个阶级呢，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阶级和阶级之间不能够通分。所以呢，在现代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两个阶级不同的男女相爱，他们要结婚，但是父母反对，而且引诱他们回家，说我们准许你了，回家之后就用计把他们杀死。他们觉得要杀掉自己的儿女不是一回事，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不杀掉他，他们通婚，这个就违反了他们的违反了他们的遗传所以呢，就做成很多很不幸的一些事。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从圣经里边看看，我们其实应该破除那个迷信，我们有能力得到那个释放所以请我们再看我们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1-11节。在这里给我们有几方面的教训。第一方面，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我们都有神的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受那个迷信的捆绑。第四章1节，我们是承受产业的，是传业的主人。然后第四章5节说，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了，我们就得到神儿女的名分。然后第四章6节，他的儿子的灵进到我们心中，我们就可以向神呼叫阿爸父。很多人都盼望自己是一个有钱人的后代，或者是名人的儿女如果我们是名人的儿女、有钱人的后代，我们生活就很快乐了。其实如果我们看看新闻，我们看看名人的子女，其实生活不一定更快乐，可能他们的捆绑更加的多。但是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有真正的自由，我们免受迷信的那些害怕。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在地球的旁边有一个保护者。地球是保护者是谁呢？就是太阳系里边的木星我们知道有一个金木水火土有一个木星。木星呢是地球的邻居我们知道在太阳系里边，地球是排第3的，然后它排第4的外边的是火星然后排第5的就是木星。有一个叫布斯的一个天文学家说，木星是地球最好的朋友，是我们最好的防卫者，因为它吸纳了宇宙中的垃圾，宇宙很多垃圾，很多陨石在飞来飞去的。然后这个木星呢，它就是吸收这个垃圾有99%的效率。原来为什么呢？木星是太阳系里边最大的行星，它的质量有地球的318倍，所以呢，它就能够产生强大的地心吸力，将浮游在太空里边的很多的陨石、石头飞来飞去的都吸进去它的范围里边。如果我们的近邻没有这个木星， 这个那个科学家叫宇宙实情记啊，把这些东西都吸去了。我相信有更多的陨石就要掉到地球里面，要造成很大的伤害。罗马人叫这个木星叫它做 Jupiter 的意思原本就是天上的父亲的意思，天上啊有一个父亲的一个意思。弟兄姊妹，神在太阳系里边做了一个木星，是帮助我们，但是这个天上的父亲更加的是看顾我们，因为有天上的父亲的看顾，我们就不需要害怕那些支持住迷信的那些观念。支持住迷信的观念就是一种恐吓的成分，就是告诉你你不要不信啊，如果你不信了、就有什么不好运的发生在你的身上，很多人就相信了。在我传福音的经验里边，有时候我就遇到这样的回应，我邀请他相信主，他就说你讲的耶稣蛮好的，我的心也动了，但是我不敢相信，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给我替观音赏气了，就是我是观音的干儿子干女儿，所以呢我不敢。然后有时候我就听到这样的回应，就是说我到 Quincy 的那个佛堂的时候，那个法师就带出来一个名册，就把我的名字已经记在上边了啊，所以呢我不敢相信耶稣啊，如果我相信的时候就可能有些不好的事发生。我们就看到迷信的力量好厉害，往往就令我们想做一件事我们也不敢做。这就引进我们今天经文给我们的第二个方面的教训，就是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是趋近在圣经所谓的世俗的小学里边。第二到第三节经文说，我们在师父的管家的手下，只等到父亲预定的时间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师父这个管家就是世俗啊，或者是世俗小学，就是犹太人的律法，他们的礼仪，他们的规条。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这个师父这个管家这个世俗的小学，可能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风俗，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甚至我们从前一个宗教。当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到律法的功用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以训蒙的师父来形容这个律法。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就讲到在保罗的时候，训蒙的师父这个名词是形容一些管家，他是管住那些年轻人，要他们不要掉到危险的情况里边。所以呢，风俗文化甚至一些宗教也有它的功用，就是管住一些人，叫他们不要乱来。但是我们要发现，这些功能只有防护的功用，没有拯救的功用。就是说这些文化风俗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坏人，但是它不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好人。它有防护的作用，但是没有拯救改变的功用。如果一个儿女要承受产业，不在乎那个训蒙的师父把这个儿童教得多好，只在乎最重要的，就到了时间，那个儿童成人了，他就长大成人，能够承受爸爸妈妈给他的产业。 在保罗的时代，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罗马人，都同样的有同样的规矩。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啊，当时男孩子到了12岁，他们就成为律法之子，就是说你不再是你爸爸妈妈的儿子了，你是律法管住的孩子了。以后他就要学律法，然后呢就好好的做一个守律法的一个人。到了今天啊，我们看到犹太人就将那个年龄加到13岁啊，男孩子到13岁啊，而且在男女平等的这个思想之下呢，现在女孩子也可以了啊，女孩子成为律法之女也可以了，但是女孩子的年龄呢就定在12岁啊，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孩子念初中，在一个年龄的，就常常被邀请出席那些，因为这个成为律法之子、律法之女是一个他们生命中很大的一个里程碑啊，所以呢，他们就邀请朋友呢再来庆祝一番啊，所以我们念初中的儿女常常被邀请啊参加这些的一些的聚会。对希腊人来讲呢就不同，也不是13岁，也不是12岁，他们是18岁。男孩子成年是18岁，18岁满了，他们成为国家之子啊，不是父母管了，他是国家的公民，他是国家的儿子啊。然后罗马人呢，就在这方面有弹性，更有弹性。他们没有定一个年龄，他们也不是犹太人的13岁，也是不是希腊人的18岁。他们的年龄是他们什么时候成为成人呢？是爸爸定的，可能18岁，可能20岁，可能25岁，也可以，就是他的爸爸认为他成人了，他就给他那个身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保罗很明显的在这里呢就描写罗马人的习惯，他是用罗马人的习惯，那个时间，那个孩子长大的时间是由爸爸来定的。所以圣经在这里说，到了天父所定的时间，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认为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就不用再捆绑在世俗小学之下。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加拉太书4章4节，是一个很出名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就是直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5节他记住的讲，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很明显，在2010多年之前，神的时间满足了，所以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里边，就完成了他的拯救的工作。但是有些人呢，在这里就提出问题了，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这么晚才到了，2000年才到，他来的时候比那个释迦牟尼、比孔子、比老子，我们中国的都要迟。所以呢，最近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有人说从耶稣的教训里边，他们就看到和那个释迦牟尼的那个教训有一点像，但是耶稣比释迦晚了400多500年，所以呢，其实耶稣是一个佛教徒啊。这个理论呢，真是很奇怪的一个结论。我就想，如果同一个理论的逻辑啊，那么释迦牟尼的教训和古代有一个伊索寓言，我们都听过伊索寓言的伊索。有相似的地方，他们的教训都是有同样的道德的教训在里边，但是伊索比释迦早啊，所以可能那个释迦是伊索的门徒，可以用这样的结论吗？这些所谓哗众取宠的一些言论 很多人都提出来要增加自己的特别的独特的性。但是我们不要管他，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来得这么晚呢？来得这么迟呢？早一点不是更好？那么在耶稣还没有到之前的人，他们怎么样得救呢？他们是用另外一个方法得救的吗？原来在神学上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超越时间性的，所以他拯救的功效不单是他来了以后有用，他来了之前也有用啊。如果用我们中间有人搞电脑的啊，用电脑的用法就是 backward compatible，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啊，就是你出了 Windows 8 Windows 7的也可以 compatible，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的拯救虽然他来的时候是2000年前，但是之前的人的得救还是靠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希伯来书第11章他讲到，他说古代的人他们得救是因为他遥遥望见神所预备更美好的家乡，那就讲到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他们不是靠旧约的律法得救的，他们也是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救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住得救。我们知道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实在有神的智慧在其中，很多解经家他们研究过之后发觉到2000年前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就治平了当时所知的天下啊，所以呢政治比较稳定，就方便传教。另外一方面罗马人为了他们的军队能够运行比较快啊，所以呢他们就建到很多的公路网啊，很发达的公路网，所以呢就可以方便把福音从一个城市好快的就传到另外一个城市。而且当时希腊文成为普遍的语文，好像今天的英语一样，这是当时的世界所用的普遍的语文，所以透过希腊文就能够把福音传到不同讲不同语言的人里边。还有就是当时虽然文化虽然是政治稳定，好像歌舞升平，但是呢文化腐败，道德低落一个国家强了之后他们就做出各样腐败的东西出来。传统的希腊的哲学不能够满足人的心，而且当时呢犹太人他们有很盼望弥赛亚的来到，所以呢当时就变成了人的心里边就成为一个接受福音的很好的一个土样。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这个种种的讲法都有他的理由，但是我们知道最基本最基本的还是圣经所讲耶稣基督的降临。神拯救人的方法是按照神的计划，不是按照人的计划。在这一点呢，在我们个人得救上边的经历我们就很明显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对福音毫无好感的人，但很奇妙到了一个时间他突然的改变，就像好像我的哥哥，我的家里边我妹妹信主最早，我是第二。我妹妹把福音传给我的方法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哥哥嘛权威很大，他是最小的，所以呢他也不敢开口，一开口我们就攻击他。我的哥哥他 攻击得更厉害。所以呢，我的妹妹就把基督教的书呢，就是放周围的放，家里边都放，然后呢，洗手间也放一本。当我在洗手间办公的时候，我就拿开她的书就看，我就觉得，这个妹妹虽然她讲得不清楚，但是看这本书很有道理啊。我这个哥哥就秘密的看了，后来我就改变了。但是我的大哥就很顽固，还是攻击，还是不信。很奇妙，我们就为他祷告，我和妹妹就开始为他祷告。有一天他信主了，他洗礼了，他改变了，我们真的不敢相信。最近有一个姊妹就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你可以到医院来替我的一个亲人洗礼吗？我说可以啊。那个亲人是谁啊？他就讲他的故事。他说这个人啊，从前我们向他传福音啊，他的拒绝，他的责骂，他说不信。但是最近我看到他可能生命是最后了，走到最后的时间了，所以就放胆对他说，你要信主吗？你要接受洗礼吗？很奇怪啊，那个亲人他竟然说好，我信主，好，你请牧师来替我洗礼。很奇妙，他说没有可能，没有可能的，这是两个月之前他也觉得这是没有可能的事，但是到了神的时间，时候满足，耶稣基督就降临在他的身上。这个老伯伯他洗礼了，他洗礼之后还对他的亲人讲，我是基督徒了，我信了主。他前两天去世了，但是我相信他已经被耶稣接到天上边去。很奇妙的事。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灰心，有时候我见到很顽固的一个人，我就说好，可能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到了，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改变。然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世界，又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我们就不用受迷信、受传统的束缚，成为他的奴仆。第九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这一句很重要，怎么还要归回那弱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这一段经文的后半部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们还要做奴仆吗？但是前半部的表达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不是说我们认识神，更准确的说是我们被神所认识。很多人对信仰的表白就是我相信神，我接受主，我接受福音。这个讲法来一般形容我们对福音的态度是无可厚非，但是准确来讲是错的。因为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我们是主动啊，神是被动，福音是被动，耶稣是被动，所以我信你了，我接受你了，我相信你了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在福音我们信主的过程里边，神是主动，神是主体，我们是客体。因为我们为我们提供听到的机会，为我们开始那个拯救的旅程，是神开始的。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我们是被神所认识的，或者是被神所承认的啊。一个翻得更准确的可能就是我们是被神所承认的，比我们说我们承认神更加的准确。今天的经文10节到11节，他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就是枉费了功夫。保罗很明显在这里的讲到犹太人的过重的节日，但是有人就提出了，这些节日不是神定的吗？在旧约就是叫你守几天守哪天呢，不是神的定出来的吗？为什么在这里好像保罗说这些不太好呢？不错，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的日子或多或少他们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如果我们在认识基督之后，相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盲目的遵守这些日子，以为这些日子有什么特别的功德，或者我们有什么的好处，根据保罗说就是返回那些无用的小学里边。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天天都是好日子，所以我们做事的时间不用挑什么日子，不用结婚的时候挑一个好日子，不用，在耶稣里边天天都是好日子。但是有人可能就问，为什么有些教会除了圣诞节复活节之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日子啊，他们还守很多节日啊，好像五旬节啊、张灵节啊、显现节啊、蒙灰日啊这些。但是有一些教会就一概不守，那么推动这些守特别的日子的那些教会是不是违反了圣经的教训呢？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国语堂，华后的国语堂是和我们的第二堂很相似的，但是如果你跑到牛顿堂去呢，你就发觉到我们华人布道会的吃堂的崇拜，每堂有不同的习惯了，他们也守一些特别的节日啊，有显现节，他们就有点蜡烛啊这些。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不同呢？其实我相信没有一个教会或者没有一个传道人是故意违反圣经的教训的啊，圣经在这里，你们不要守那些日子。如果这些特别的所谓特别的日子没有为他涂上神秘的色彩，或者是把它成为是得到恩典的一个媒介，而是提醒我们更加的纪念主，靠近主，更加的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他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更纪念主而已。保罗在罗马书14:5-6已经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教训。保罗说，有人看节日比哪日强，有人看天天都是一样。保罗说，只要个人心里意志坚定，守日的人为主守，吃的人为主吃，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也为主不吃，因他也感谢神。所以我们守特别日子的和不守的也不要互相的攻击，最主要就是意见坚定，为主而守，不是为迷信去守。其实圣经也有一个守传统的一个记录在使徒行传21也记载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他宣教之后上耶路撒冷做一个报告，然后呢他在众人面前行了犹太人的洁净礼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他传福音不受阻碍，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他不守这个礼就进到圣殿里边，可能有人批评他，他就为福音的缘故，他愿意守这个传统的礼。所以结论就是，对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愿意守传统的礼仪，是为福音的缘故；如果我们愿意做仆人，我们不是迷信的仆人，我们做福音的一个仆人。这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19-22他是说，我是自由的，无人能够管辖我， 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夺得人。我像犹太人呢，我就做犹太人，像什么的人我就做什么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赎人。这就是保罗的心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主了，不要再受迷信的捆绑，我们被释放了，但是我愿意弟兄姊妹受捆绑，就是福音，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做主的仆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但是我们谨守一些规矩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释放我们，不再受迷信的捆绑，也是用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在被迷信捆绑的，我们能够释放他们。主啊，但是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为福音的缘故，能够把你的福音传扬开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